治理国家最重要的并非所说的赏罚得当，奖赏无功之人，惩罚无辜之民，不能称为明智。奖赏有功者，惩罚有罪者，且不遗漏该赏罚之人，这只是针对具体的人，并不能产生功绩，制止过错。因此禁止奸邪的方法，最上等的是禁止奸邪的思想，其次是禁止奸邪的言论，再次是禁止奸邪的行为。如今世人都说，使君主尊贵、国家安定的人，必定依靠仁义和智慧才能，却不知道使君主卑下、国家危险的人，也必定依靠仁义和智慧才能。所以有道的君主远离仁义，摒弃智慧才能，用法来使人服从，因此声誉广威望大，民众治理而国家安定，这是懂得使用民众的方法。所谓术，是君主用来执掌的，所谓法，是官员用来遵循的。然而让郎官每天在郎门之外听闻治国之道，以至于国内每天都能看到法令，这又不是难事。从前有护士有师度，欢都是有孤男，三苗有成居，桀有侯齿，纣有崇侯虎，晋有幽师，这六个人都是亡国之臣。他们把是说成非，把非说成是，内心险恶狠毒，外表假装谨慎，来显示自己的善良。称到古代，时好事受阻，善于揣摩君主的心思，聚集精微之处，用君主所爱好的东西来扰乱他，这些就是郎中进士之类的人。过去的君主，有的得到人而自身安定，国家存在；有的得到人而自身危险，国家灭亡。得到人的名声是一样的，但利害相差千万倍，所以君主对身边的人不可不慎重。做君主的如果真能明察臣子所说的话，那么辨别贤能与不孝就像黑白一样分明了。至于许攸、胥牙、晋伯阳、秦颠邪、魏乔如、胡不羁、仲明、董不识、卞随、悟光、伯夷、叔齐，这十二个人都是对上看见利益不欢喜，对下面对危难不恐惧，有人把天下给他们也不接受，有受辱的名声就不乐意享受俸禄的利益。看见利益不欢喜，君主即使厚赏也无法劝勉他们。面对危难不恐惧，君主即使严刑也无法威慑他们。这就是所谓不听从命令的人。这十二个人，有的隐伏死在洞穴里，有的枯死在草木中，有的饿死在山谷里，有的淹死在水泉中。像这样的人，古代圣王都不能使他们为臣，当今之事将怎么用他们呢？至于关龙旁、王子比干、随季良、陈谢也、楚申胥、伍子胥，这六个人都是激烈争论、强行劝谏已胜过他们的君主。如果言听计从，就像师徒关系一样，如果一句话不被听从，一件事不被实行，就用语词凌辱君主，用自己的身体来对抗，即使家破人亡、腰斩身首异处，也不以为难。像这样的臣子，古代圣王都不能容忍，当今之时将怎么用他们呢？至于齐国的田横、宋国的子罕、鲁国的季孙义如、晋国的乔如、魏国的子南敬、郑国的太宰辛、楚国的白公、周国的善徒、燕国的子之，这九个人作为臣子都结党营私来侍奉他们的君主，隐蔽正道而行私曲，对上逼迫君主，对下扰乱治理，借助外力来干扰内部，亲近下属来图谋君主，不以为难。像这样的臣子，只有圣王明俊才能禁止他们，至于混乱的君主，能看清他们吗？至于后继高尧、伊尹、周公旦、太公望、管仲、席鹏、百里奚、简书、就范、赵襄、范蠡、戴副种、冯同、华登，这十五个人作为臣子都早起晚睡，屈身健体，恭敬谨慎，表明心意，明确刑法，治理官职来侍奉他们的君主，敬献善言，通达法令而不敢夸耀自己的好处，有成功立事而不敢自夸功劳，不难以破家来便利国家，牺牲自己来安定君主，把君主看作高天泰山般的尊贵，而把自己看作沟壑山谷般的卑贱。君主在国内有明明声誉，而自身不难以承受沟壑山谷般的卑贱。像这样的臣子，即使遇到混乱的君主还能建立功业，何况是贤明的君主呢？这就是所谓霸王之佐。至于周国的华之、郑国的王孙申、陈国的公孙宁、宜行父、楚国的玉隐申亥、随国的少师、越国的种干、吴国的王孙娥、晋国的杨成谢、齐国的树雕、 易牙这12个人作为臣子，都贪图小利而忘记法义，进朝则掩蔽贤良来使君主昏溃，退朝则扰乱百官而造成祸难，都辅佐他们的君主，满足君主的欲望，如果能够取悦君主，即使破国杀众也不以为难。有这样的臣子，即使遇到圣王还担心被他们篡夺，何况是混乱的君主，能没有过失吗？有这样的臣子，都身死国亡，被天下人耻笑。所以周威公被杀，国家分为二，郑子阳被杀，国家分为三，陈灵公被下征书杀死，楚灵王死在前夕之上，隋国被楚国灭亡，吴国被越国吞并，芝伯在晋阳城下被灭，齐桓公死后7天没人收敛。所以说谄谀的臣子只有圣王能识别，而乱主亲近他们，所以导致身死国亡。圣王明俊就不是这样，对内举荐不回避亲属，对外举荐不回避仇敌，正确的就跟着举荐，错误的就跟着惩罚。因此贤良得以禁用，奸邪一起退去，所以一举就能使诸侯服从。在史书中有记载，尧有丹朱，舜有商俊，齐有武官，商有太甲，武王有管叔、蔡叔，五位君王所诛杀的都是父亲、兄长、子弟这样的亲属，而杀死他们使他们家破人亡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因为他们危害国家，伤害民众，败坏法纪之类。观察他们所举荐的人，有的在山林湖泽岩穴之间，有的在监狱绳索之中，有的在宰割烹调、割草放牧、喂牛等事中。然而明君不以他们的卑贱为羞耻，因为他们的才能可以张明法令，便利国家，利益民众，从而举荐他们，自身安定，名声尊贵。混乱的君主就不是这样，不了解臣子的意图和行为，而把国家重任委托给他们，所以小则民生卑下，土地削减，大则国家灭亡，自身死亡，是不懂得任用臣子。没有方法来衡量臣子的人，必定根据众人的言论来判断，众人称赞的就跟着喜欢，众人诋毁的就跟着憎恶。所以做臣子的不惜破家散财，在内结党营私，在外勾结乡里以求得赞誉，通过暗中勾结来相互巩固，虚假的相互给予绝路来相互鼓励，说拥护我的将得利，不拥护我的将受害。众人贪图其利，畏惧其威，他如果高兴就能有利于自己，他如果记恨发怒就能危害自己。众人归附而民众留下，赞誉充满国内，传到君主耳中，君主不能弄清楚实情，就认为他们是贤人。他们又派狡诈的人对外假借为诸侯的宠使，给他们车马，用锐节来取信，用辞令来镇抚，用财货来资助，让他们到诸侯那里夸大其词的游说君主，暗中携带私利而公开议论。他们所出使的是别国的君主，他们所谈论的是君主身边的人，君主喜欢他们的言辞而认为他们善变，认为这些人就是天下的贤士。内外对于身边的人，他们的讽喻和说法都一样，大者不惜降低身份，拿出高位来礼遇他们，小者给予高爵厚禄来利诱他们。奸人的绝路重而党羽越来越多，又有奸邪的意图，那么奸臣就更加反过来游说君主，说古代所谓的圣君明王不是论年长年幼强弱，而是按照次序，因为他们结党营私，聚集乡里，逼迫君主，弑杀君主而求取利益。他们说怎么知道是这样呢？于是说舜逼迫尧，禹逼迫舜，汤流放桀，武王讨伐纣，这四个王都是臣子弑杀君主的，而天下称誉他们。考察这四王的实情，是贪图得到天下的意图，衡量他们的行为，是暴乱的军队。然而四王自己扩大举措，而天下称颂他们伟大，自己显扬名声，而天下称颂他们英明。那么威足以君临天下，力足以盖过当世，天下服从他们。又说以当今所听到的，田成子夺取齐国，司成子罕夺取宋国，太宰辛夺取郑国，单氏夺取周国，易牙夺取魏国，韩、魏、赵三家瓜分晋国，这六个人都是臣子弑杀其君主的。奸臣听到这些就竖起耳朵，认为是正确的，所以内结党羽，外联络乡里，观察时机发动事变， 一举而夺取国家。而且那些内用党羽劫持弑杀其君主，外用诸侯的喧哗骄慢取代其国家，隐藏嫡子，把持私区，对上禁止君主，对下扰乱治理的人，数不胜数。这是为什么呢？是不懂得选择臣子。史书记载，从周宣王以来，灭亡的国家有几十个，其中臣子弑杀君主夺取国家的很多。那么祸难从内部发起和从外部发起的各占一半，能够竭尽民力导致国破身亡的还算是贤主。至于那种改变法令、变换地位、保全民众、托付国家的，是最糟糕的。做君主的如果真能明察臣子所说的话，那么即使射箭驰骋、敲钟晌午，国家还是可以存在。如果不能明察臣子的话，即使节俭勤劳、穿布衣吃粗食，国家还是会灭亡。赵国的先君晋侯不修养德行，而喜好放纵欲望，追求身体舒适，耳目享乐，冬天狩猎，夏天游乐，通宵达旦，连续几天不停止饮酒，不能喝的人用竹筒灌进嘴里，进退不严肃，应对不恭敬的人当场斩杀。居处饮食如此不节制，刑罚杀戮如此没有限度。然而晋侯在位几十年，军队不被敌国挫败，土地不被四邻侵占，内无君臣百官之乱，外无诸侯邻国之患，是因为他懂得任用臣子的道理。燕国的君子哙是少公的后代，国土方圆数千里，军队数十万，不贪恋女色之乐，不听钟石之声，宫内不修建池沼台榭，宫外不涉猎游玩，又亲自拿着耒耜修整田地。子哙这样劳苦自身，忧心民众，即使古代所谓的圣王明君，其勤劳优势也不比他更甚。然而子哙身死国亡，被子之夺取政权，而被天下人嘲笑，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不懂得任用臣子的道理。所以说臣子有五种奸邪行为，而君主不知道。做君主的有滥用财物贿赂以获取声誉的，有致力于庆赏赐于以改变民众的，有致力于结党营私任用志士尊崇贤士以擅自逞能的，有致力于解脱赦免罪狱以显示威权的，有致力于奉承下属颠倒曲直怪言其福美名怪称以迷惑民众耳目的。这五种人是明君所怀疑的，是圣主所禁止的。去掉这五种人，那么喧嚣欺诈的人就不敢北面立坛，文辞多实行少而不合于法的人就不敢歪曲事实来谈说。因此群臣在家则修养自身，行动则尽其力，没有君主的命令不敢擅自行动，疾言污事，这就是圣王用来统治臣下的方法。那些圣主明君不主动用可疑的事物来窥测他们的臣子，见到可疑的事物而没有反叛的天下少有。所以说庶子中有与嫡子相似的，配偶中有与正妻相似的姬妾，朝廷中有与相国相似的大臣，臣子中有与君主相似的宠臣，这四种情况是国家危险的根源。所以说内宠与王后并列，外宠与朝政并列，庶子与嫡子相当，大臣与君主比拟，这是乱国的根源。所以周记说，不要尊崇姬妾而卑贱正妻，不要立庶子而尊崇小宗，不要尊崇宠臣而等同于上卿，不要尊崇大臣而比拟君主。四种比拟被破除，那么君主没有疑虑，臣下没有怪事。四种比拟不破除，就会身死国灭。